我们今天早上晨更继续昨天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十二章的三十七节直到最后的第五十节。神的应许成就了，就是神有一次跟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寄居在埃及地，他们要在埃及地受苦四百年，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要把他们领上来。当我这边看到说日子满了四百三十年，这里面这个三十年这笔账有很多人算，你们可以去看很多参考书，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不晓得是因为摩西单言了三十年，摩西假如摩西不出手杀埃及人，不凭他自己的血气肉体杀埃及人，很可能摩西他会在埃及地被耶和华呼召。所以有的时候这边的神的应许，我在这边第一个交通就是说，神的应许会因为人血气的帮忙而耽误神应许的完成的实现，这是我现在的领受，可能别人领受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思想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的确这边产生了一个千真万确的事，神应许亚伯拉罕是指四百年，但是为什么这边有四百三十年，满了四百三十年才出来？很显然这个时间有延后，这个延后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嘛，这个时间延后的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人怎么样呢？一定有人单言了，因为人的一个不顺服，因为人的一个血气的行动，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让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心意怎么样呢？就得以这个延迟。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应许不可能不成就，但是只会延迟，因为人的缘故。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让我们成为延迟神应许临到他百姓身上的人。OK， 这是我因为读出来这是一个比较有问题的，但在我心里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出埃及总要从一个地方起行的，从哪里起行呢？他们是从这个南帅起行，有个起点。今天很多的人信耶稣的那个起点，或者说出埃及的那个起点，离开世界的那个起点，每人都可能是有人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个起点。今天我交通了，有人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他发现像所罗门一样，他发现了像所罗门发现的一样，空虚的空虚，一切都是古风，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愿意从这个地方出来，从这个地方成为他的起行点。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什么，可能有些人因为是感情的挫折，可能因为是疾病，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人总有一个起点开始离开往前行。苏格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但是总有阶段性的目的。你要离开了，你要去哪里？一个阶段 step by step， 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神给他们设定的目标起点是埃及，你不管从埃及哪里开始起行都要起行。那么神给他们设定的目标是哪里啊？神给他们设定的目的地是什么呢？是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赫人怎么这个耶布斯人这个比利洗人什么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神所设定的目的。但我这边看见他们起行往哪里去呢？往苏哥起行，往苏哥去，往苏哥去就是第一个阶段。有一次这个一个弟兄他讲了很有意思，他说是神给我的方向目标，信了主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给我的。但是至少我今天我要设定一个目标，怎么样？我信了主以后，我要像某某神的儿女一样，这样的敬畏敬虔服侍。 你说他错，他也对；你说他对，他也不完全。今天我们不是用一种观点，一种我们的领受的观点去衡量别人。而在这里我看见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起点，而且他们也有一个目的地，但这个目的地呢只是初步的目的地，不是神给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今天这个以后我们再看下去，真的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他们有没有进入神的目的地呢？没有，他们就在旷野倒闭。今天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跟弟兄姊妹去讲一个道理，我们乃是跟弟兄姊妹讲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你从埃及出来了，你要往哪里去啊？他们说，苏格。你说不对，你应该去迦南地。这个意思有吗？他总要一步步往前走嘛，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是从事实去交通，而是从道理去交通。道理可以存在我们头脑里面，不一定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在我们真实生活里面的，我们从哪里离开，我们去到哪里的这个过程也好，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这才是什么？这才是圣经记载，或者神默示人写圣经真正的一个方法。不是来讲一篇道理，乃是来记载一个事实。可能这个事实今天不完全，也不代表以色列人忘记了神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的这个事实，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嘛。那为什么还要派探子啊？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当人在讲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道理在那个地方讲一大套。那他讲事实，我们也讲点事实。我们信了主，从这个埃及地世界出来以后，我们一站一站到过什么地方啊？要不要跟人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走过我们的忧郁谷啊？我们怎么样走过我们的这个就上刀山？我们那个刀山是什么？我们这个刀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嘛，血气嘛，就是我们走过些什么路，我们面对过些什么情况？但是呢？这个神都在那个地方，有管教，有保守，有什么？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在旷野里面所走过的路。讲道理很简单，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从埃及地出来，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神应许之地。哇，讲到最后就是信耶稣以后上天堂得永生啊，讲完。那么中间这一段还活着的时候，还不死的时候呢，哪一个人愿意分享这个呢？而圣经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你看出埃及记载，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就是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假如是神所默示的，有一天我们跟人家交通的就像圣经记载的一样。假如不是的话呢？假如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给我们的默示的话呢？我们就像世界上一般的人一样，就是用头脑理性搞点道理去跟人家讲讲，是不是啊？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第三点看到的是，他们雅各因为迦南饥荒。离开迦南进到这个埃及地区，神跟他讲你不要怕，你去得了。雅各本来说不要去，饿死在迦南地，对不对？我穷，我饿死，我也在神应许给我的，我怎么样了？今天家里很多传道人，我在泰国北部碰到一些人，生活嘛过不去了，工厂嘛也没有。当然我们姑且不说他神有没有呼召他，至少他神学都毕业了，对不对？他也有心要服侍主。一个有心服侍主的人，他可以去服侍主也不怕，对不对？这个至于说教导的神，神呼召你要很清楚。今天有哪几个人清楚的吗？旧约圣经里面历史历代里面一个人清楚就不得了，翻天动地了。今天每个神学院里面毕业出来都清楚是神呼召他的，那还得了？世界早就翻过来了嘛，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嘛，不是这样吗？但是不要说呼不呼召，而说我们有心服侍主，难道不可以吗？ OK， 这些人他有心服侍主，但是工厂在哪里不知道，生活上有需要，对不对？凭信心嘛，信心又不够一点，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也是讲起来也是说，哎呀，王老师啊，这个假如我在社会上打一份工会怎么样啊？ 假如神跟你讲不要怕，像跟雅各一样这样讲不要怕，你就放光心心去嘛，你平安的去嘛，怕什么呢？雅各不是吗？当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里面一方面想到想要去看看儿子约瑟，一方面想到说这一些人会不会饿死在迦南地，一方面想到说神给我的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我。哇，雅各真的上面一个上，下面一个心，下面一个知识，上面一个下，下面一个心，叫什么什么坦克，还坦克啊、那叫什么，就是这个心上上下下了嘛，就这个意思了嘛。有原则，但是也有例外，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的。神允许雅各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我赐给你主你父亚伯拉罕以撒的地，讲得很清楚。现在又饥荒了，对不对？他又想看亲情，又想去看约瑟，而约瑟又在埃及，让他们不饿死的粮米也是在埃及，那怎么办？他在那个地方走到十字路口了，雅各不知道到底要去不去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说不要怕，你下去，你去。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意识，我们自己的相信拦阻了很多的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原教旨主义者。任何的宗教都有这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怎么样的，把握住，一直坚持的相信他的教义，他的教义也是从圣经来的。就像雅各，他很坎坷，不离开迦南，不离开迦南很坎坷。这是什么？因为迦南是神应许赐给他了嘛，你怎么抛弃神应许赐给你的地，跑去别的地方呢？原教旨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他持守的不是神，他持守的是他相信的道理跟教义。这些人都是极端主义者，到最后会变成极端主义者。可以寻求神吗？雅各在那个地方，为什么神会跟他讲说你放心呢？因为雅各寻求神嘛，去面对神嘛，到底怎么样？神说你放心，不要怕，你去。今天我们寻求吗？不寻求神，神么给他摆在一边，一天到晚坚持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圣经这样讲，圣经这样讲，圣经这样讲，你看看，还是人解释的圣经这样告诉你，让你懂得，你接受呢？还是真是像雅各一样，神跟他讲的，我要把你主你父，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我赐给他的产业之地，也要赐给你，你要持续下去。今天我们常常持守的一些是别人读了圣经以后归纳出来的一套所谓的什么东西给你相信，你还持守这个东西，祷告问问神嘛，用我们真正内心的心灵好好去碰触一下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嘛。可能有的是在我们坎坷的时候这样讲，为什么呢？结果告诉我们嘛，以色列有没有出埃及啊？有。最后有没有到迦南地啊？有。进去迦南地的是多少人呢？从雅各所生的儿妇不算66个人，加上在这个埃及地，这个从这个约瑟所出的总共是70个人。现在多少？现在是妇女孩童不算，总共是60万人。从前去的是一家，一家怎么将来会变成一国呢？神用神的方法，神用的方法可能是今天我们认为不可以的。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听过，有一个人，比如从巴西啊，从哪里来的一个叫这个一个服侍主的人，神的仆人叫 Odits 啊，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分享这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假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接受一个教会的聘请，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成为那个教会的传道人了，他有很多的工作在教会的外面，可以吗？他变成这样了吗？ OK， 这个 Odys， 这个 Odys brother Odys， 他做见证什么？他刚刚被邀请到一个礼拜堂教堂，你叫他教会，叫他教堂，叫他礼拜堂都可以啊。一个这个名词，这个意思一样，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做礼拜的地方。他去到那边怎么样呢？他要传福音，只什么说不行，你只能够探访我们教堂里面来我们这边聚会的信徒， 你怎么去传福音给人家？你应该把信徒兼顾起来，让信徒去传福音。你的工作是探访 ，OK 哈。那么一个礼拜探访几次啊？他都给他有一个叫什么工作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礼拜要这个至少你一天要探访几家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好好好，对，我这个拿人钱财，对不对？听人话，这个也是很好，所以他在那边做。好，他完全顺服，而且怎么样呢？以后就说，我把你交代，我把你们执事们开会交代我的工作做完以后，神给我里面有一个负担，要给人家传福音，可以吗？他讲你的工作做完了，可以。以后怎么样呢？他就真的也是认认真真做他本分里面人家规定他要做的事。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传福音。那么带灵信主以后，应该带回来礼拜堂了哦。是不是啊？这个，你把所有圣经翻出来，像今天我们这样去读的，连一点肉都不肯留在房子的外面。那个这个房子什么用的？这个房子就是地方教会，哎，就变成这样。那么现在这个肉，这个流出去了，这个羔羊已经流出去了，从这个礼拜堂里面流出去了，不是吗？他在外面慢慢的。这个传福音新的人也多，对不对？他等于说，这个火，这个蜡烛两头烧，这个接受了一个这个怎么讲？一群死人要他做死人的工作，他也做；但是呢，神是活神，要他做活的工作，他也做，等于是两头烧。他也不敢把他带领信主的人带进礼拜堂，他知道一进这潭死水就完了，他在外面。等到一天，妈妈，外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比什么呢？比他接受应聘的礼拜堂来做礼拜人更多了。而且怎么样呢？这个在外面的聚会火热，渴慕神，他回来。这个同样，你知道一个分享主话语的人啊，要的人是好像把我整个人吸干一样，要，一群冷漠不要怎么样，你讲到一声大话就被弹回去，弹回去，他根本里面不要。到最后他知道了，在礼拜堂外面信主人越来越多是怎么样？到了一个时候。我相信是神带领他，你要让这群火热的弟兄姊妹回到你应聘的那个礼拜堂那些兵人弟兄姊妹当中，也让他们火烧起来。以后怎么样？以后真的他就把在外面带领信主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就带到自己应聘成为传道的这个教堂的里面去，果然让这些老信徒看到这些新主这样火热的爱主，挑起他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些热心。那么今天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么你说不应该，应不应该有什么意思呢？雅各应不应该去埃及？一个得着神应许要在迦南地的人，要不要到埃及去？这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你说不应该，那是你的道理，你的宗教意识形态。上帝说你不要怕，你去，神有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耶和华的军队，将来要建立来完成神的应许。我不但赐福你，而且赐福你的家，赐福你的家族，有一天你要成为大国，再下来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大国怎么成立啊？没有军队怎么成立大国？回到再到迦南地是要征战的，那边有那么多七八个民族在那个地方，哎，是不是这样？我要交通的这一点，我们不要死脑筋，我们头脑里面想的这个这教条教规这一些的东西都对，但是问题是神有没有例外的带领呢？神有没有例外的带领呢？对雅各来讲，是不是意外的对带领呢？求主怜悯我们。事实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事实告诉你，你所持守的，持守到最后是一潭死水的时候，你还不持守？饿死了，你还不持守？别人那边有活水，不要，为什么呢？因为跟我不一样，你在。 假如雅各不走，他在埃及地，不，他在迦南地饿死了怎么办？不会，因为上帝给他应许，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工作。今天最怕的什么呢？灵里面嘛不活，头脑里面嘛死抓着一些他相信的东西，那么一点出路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位活神，他要的只是一个知识叫人死的一个道理而已。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什么呢？从埃及地领出来是军队，刚才我讲了，军队领出来就有征战，征战什么征战呢？将来有一天去得着，在旷野有征战，亚玛力人什么人一天到晚在旷野里面起来要打他们，所以从埃及地一出来就变成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很可能刚刚看着出来的时候，神叫他们军队还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军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边的词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耶和华神称他们是军队，这个意义非常的大。因为一出埃及就是开始要过着军人军队的生活，军人就是一个征战，在旷野要征战，进到迦南地要征战。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当我们真的脱离世界，当我们真的开始完完全全愿意神听了我们祷告，要把我们从一种什么样的苦难痛苦里面带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警觉？神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从此以后过着一个征战的生活。因为神把我们带出来是从这个法老的手下带出来，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神把我们带出来是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进光明的国度。这黑暗的权势甘心吗？他不是一天到晚也来找你麻烦吗？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相信主出了黑暗权势的人，他一定要认识到，我现在是耶和华军队的一员，我从今天开始，我从出埃及一开始就是要过着一个征战的生活。你不想征战都没有用，因为魔鬼要找你来打。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以后心里面的征战比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更多。为什么？因为从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根本不晓得怎么打，根本不活，所以没有感觉。现在活了怎么样呢？现在活了有没有感觉了？属魔鬼的不行，但是呢，越是属魔鬼的，我们的肉体越喜欢；越是属魔鬼的，我们的老我越会满足。那么怎么样？就要征战了嘛。那么征战跟谁征战呢？跟魔鬼征战吗？假如魔鬼用来吸引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你到最后发现，常常我们是要跟我们自己征战。因为我现在常常有机会跟这个国内来的学生们跟他们分享交通，那么有些人会对政治很兴趣，哇，讲到这个政府为什么要反对有很多什么法轮功啊、基督教啊，他说中国最反对的两个，一个就是基督教，一个就是法轮功，还是不是啊？那么关于佛教啊什么东西呢，你看什么观啊，什么道啊，什么寺啊，对不对？少林寺都还可以上市了嘛，现在那国家也不打压他们嘛，对不对？这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法轮功，你们基督教嘛等于西方了嘛，对不对？法轮功嘛等于是政敌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哎呀，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你们错了，你们从一个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讲，革命的角度来讲，对不对？你们发现基督教有威胁，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革命，他一听哇革命有点怕。我说一个真正信耶稣会革命，他不是去割别人的命，他是割自己的命。耶稣留下的榜样，他在世界上可以行神迹的时候，他没去推翻任何政权，有没有？耶稣到世界上来，到最后怎么？他是割自己的命，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众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信耶稣人搞革命了，你对还是错？那是你的自由，上帝给你的自由。但是我是跟你讲，耶稣不做这个事，你做，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会有一个 consequence， 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耶稣不做，我们去做他干什么呢？不是这样吗？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征战有的时候是对付我们自己的，你不要老是一天到去，这个魔鬼嘛看不见，不知道怎么跟魔鬼征战。结果魔鬼嘛在我们内心深处，这个在那边引诱我们，我们不跟自己征战，老是把箭头放在外面，就是这个同工，就是这个弟兄，就是这个牧师，就是这个什么，一天到晚跟外面人在那边乱打仗，乱射箭。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要征战，我们跟谁征战？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耶和华把神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每一个离开埃及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思想，我们是耶和华军队的一份子，我们要开始过着一个征战的生活。 OK， 下面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什么？下面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是，我今天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怎么呢？今天有很多的教派，我只用这个话来讲，今天有很多的教派，他们可能用这一段圣经来做一个什么呢？他们把逾越节的羊羔，吃逾越节羊羔的这件事情，把它 relate 到，把它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呢？把它跟圣餐 领受圣餐连在一起。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也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所以呢，在每家每家吃肉可以不能在外面，而且在你这家吃的怎么样？在你这家吃的一定要受了隔离的才可以，不受隔离的不可以。受了隔离的，管你是寄居的，是外邦人，是你的故宫，只要他受隔离就可以，不然怎么了？不然不可以。那么谁给他受隔离呢？你看这一点就是一个瑕疵哈。他在别的地方受了隔离了，再到你家来，你检查一下，发现他真的受过隔离了，你可不可以来吃？今天我们不说，非要在我这边受洗的，我才给你剥皮啊！他有很多这样，你可以，我们可以这样relay运用，我也不说对，也不说错，但是不运用怎么样呢？啊，真的吗？我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想，一个受过隔离。从前在这个以色列人另外一个家这个做故宫，对不对？这个他想想，这以色列人不错啊，你看他们还有神，还有羔羊，还有拯救，在历史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我也好好信他们的神，我以后也蒙他们耶和华神的保佑。所以他在别的家做故宫，对不对？受了隔离，那么那一年在那家吃了月节的宴席，过了以后发现另外一家故宫这个价钱比较高，所以跑到第二家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要等到吃月节羊羔的时候，对不对？说我受过隔离啊，对不对？一检查果然受过隔离，那么这个第二家主人给不给他这个吃羊肉啊？我要说的，我们有这样的领受，照着这样做很好，你不要去说人家错，真的是这样。你这样的领受，你按照你的领受真正的做，是为了神，为了遵行神的话，你好好去做，神喜悦，你也不要被人家论断。等到别人的分享，你听了觉得，耶，这也是不错啊，对啊，也可能有神有这样的意思啊。你愿意再增加也很好，你要持守，你不要去因为你持守的去批判别人的那个。我常常就是做一个，我这样，我现在这样的领受，我这样持守，我真的这样做，我是说我在遵行神的话，我没有一点意思说你们不跟我一样这样做，你们就不遵行神的话。但是今天很多人不要是做贼心虚啊，怎么样？不知道他反正做的跟我不一样，我这样做，我这样分享，他以为我就在说他，在骂他，那是他心里有鬼啊，自己跟我没有关系，我灵里面没有一定要说他这样做就不合神的心意，没有，我只是坚持，我只是做我现在领受的，对吧？弟兄姊妹，你好想，我只是在做我今天领受的，我忠于我对神圣经里面启示的领受，我好好愿意这样做，怎么样呢？我没有说你们不这样做，你们通通错。神难道只有我领受的这一那么小吗？神大得很，我还有很多没有领受的，但是真实来讲，我也只能忠于我所领受的嘛，不是吗？不然你来说服我，对不对？ 我倒没有意思说你跟我做了不一样就错。假如你觉得我有这样的意思，那是你自己想的。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去问上帝。你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来讲，你可能是一个怕不被人家认同的人。哎呀，怎么跟人家做了不一样？不然的话，你领受你好好去做嘛，你分享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领受嘛，不是很好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假如把这一个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吃羊羔，跟我们信了耶稣新约时代外邦人的受洗领圣餐摆在一起的话，你有这样的领受，你就照着这样做，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去思想。我把我最近一个领受跟大家讲，我突然，我有一次人家要我领饼领杯，在负责主持这个圣餐礼拜的时候，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主给我一个感动，给我看见的是看见耶稣把饼拿到这个犹大的面前，而且他事先讲了，谁同我沾饼在这个盘子里面。我意思就是耶稣拿这个饼的时候，就是那个人要卖我了，耶稣就端了盘子到可能别的人的盘子是传了，耶稣那个时候就拿着盘子到犹大的面前。犹大有资格剥饼吗？按照我们今天讲，他是一个卖耶稣的人，他有资格剥饼吗？今天我们设定了很多，这个人有资格剥饼，那个人没有资格剥饼，讲了讲都圣经里面讲了啊。今天我要问的是，犹大按照任何我们今天外邦信徒的情况来讲，他有资格剥饼吗？为什么分饼的主还把饼拿到他的面前？我突然一下子，我说我要把剥饼的事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清楚，跟今天来聚会的人讲的清清楚楚。有些人去领饼领杯，对他来讲是一种咒诅，生病死的也不少；有的人去领饼领杯，对他来讲是一种祝福。我有资格知道谁谁可以，谁不可以吗？我就把饼杯都摆在里面，我就坐在下面。我说：“神的爱，耶稣的爱感动你，你被主牺牲的爱为你牺牲，留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你的罪恶。你被这份爱感动的。”你今天要到上面来拿饼拿杯纪念主的，你自己出来自己拿，我也不分给你，我没有资格可以分给你，只有主才有资格分给你，主在这边等着你们来领。你还不愿意认罪的，你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罪恶你不愿意认不愿意的，你也不要糊涂，你上来的话你是吃喝自己的罪。我把该讲的讲清楚了，我没有去分辨嘛，下面的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你可以领，你不可以领，搞一套仪式，我也很真诚，我就回到座位上，我在那边好好祷告，我在那边反省，完了以后我就上去领。至于说别人这个领那个领，那是你个人跟神的事，只有耶稣才有这个权柄分饼给谁，连犹大他都分给他。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后来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在主里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怎么感觉。你说我对也好，你说我错也好，我也希望我还有长进，灵受有长进。你把这一段圣经拿出来跟我讲，对不起，我还有一个问题吗？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圣经是记载一个事实，千真万确是这样。对以色列人讲，在以色列，对以色列中间寄居的也好，故宫也好，怎么样才可以领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件事情有明显的规定。难道这个就一定是跟今天新约时代我们外邦人领受圣餐有关吗？你这样想，你这样做，因为有一天你要跟神交账嘛。那我看了，我有另外一种领受，我也要跟神交账嘛。我们不是说这个来一个什么高举一个你的我的做法，我们乃是鼓励人真的愿意好好的来剥饼纪念主，这才是重点。不要高举我们的做法， 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